犹大书。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怜悯、平安、慈爱多多地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给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限界。
犹大书，你们别小看它只有一章，可它里面的内容却是非常非常的精辟，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只是面对异端的护教理论，不只是面对提醒责备异端的种种，也是告诉弟兄姊妹怎么装进自强，怎么装备好自己，以至于面对异端的侵扰的时候，他知道怎么靠着主能够得胜有余。这一卷的经文里面充满了非常深的神学的思考、思想跟教义的一个内容，所以让我们读它的时候有神圣的感觉。这一卷的经文不只是教导我们怎么为主而活，也是非常言辞犀利的批判异端邪道跟传讲异端邪道的假教师们。所以今天我们来读犹大书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好好有机会再好好仔细读一下，不只包含他所引证的历史上的这些资料，也包含他所面对的现实环境的一些的扭曲，尤其对基督教正在发展的时候带给教会的很多的伤害。我想犹大他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时刻里面，他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愿你我在不只是处在犹大的时代对他的了解，也让我们有机会透过这些经文，对我们这个时代也面临到很多异端邪道似是而非的道理的侵扰，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而且是一个积极的可以面对这些的挑衅，我们不害怕以外，我们还可以站在主的这一边提醒责备，甚至于避弃他们，不让我们受到伤害。犹大书的第一部分是一到七节的这个部分里面，我把它分成两个段落来分享。第一个段落是前面的问安。一般的话，像希腊化的时代写书信的时候，一定有写信的人是谁，受信的人是谁。可是你在犹大书里面你看到的，他这里告诉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叫雅各的弟兄犹大。他只介绍了两个身份，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然后呢他是雅各的弟兄。一般解经的神学家都是这么以为的，这个犹大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的弟弟。不要忘了，耶稣生下来以后，他是童贞女玛利亚生了以后，接着约瑟就跟玛利亚他们一起再往下就生了好几个的男生，也包括女儿在内。所以耶稣在地上有他的弟弟在，其中有人就叫雅各，也有人叫犹大。后来雅各在耶稣以后就在教会成为一个 领导的人，犹大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这两兄弟秉持了耶稣在世上为人的时候，他们亲眼所见的耶稣跟耶稣基督的教训，然后以后慢慢慢慢的成为主的好的仆人。有人说这两兄弟是耶稣复活以后才重新回转归向神，好好为主而活的。我想不管怎么，到现在这一刻，他们已经是一个教会上面的领导者了。他自己是说是仆人之称，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可以称兄道弟，可是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在主的面前就是他的儿女，这是美好的，另外也是他的仆人，也是侍奉他的人，当然我们也可以是他的朋友，可是不论如何，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平起平坐了，就不可能是兄弟相称了。所以雅各跟犹大非常了解，他不过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侍奉他的仆人。从这个称呼里面，接着他就转了，受信的人是哪些人呢？他这里有三个称呼，是那被召的，是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这里有三个对于他写信的对象所给予的形容的内容，换句话说，这个基督徒他写接受信的这个受信人，他必须有三种身份的，包括被召的、蒙爱的、被保守的。那如果今天我要衡量一个人是真的基督徒或是假的基督徒的时候，我常常这三点是我可以很容易衡量的一个标准。这个人是不是清楚蒙召？第二个，这个人是不是有被主蒙爱的一个经历？第三，这个人在他一生的信仰里面是不是那么在主里面保守，然后持之以恒，然后一直到见主的面。第一个所谓的被召，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被邀请的、被蒙召的、被指定出来的，所以这个人是跟主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性的，他不是毛遂自荐的。今天我常常看很多人软弱跌倒，如果你要仔细问他的时候，很可能他信仰的过程里面不是那么踏实的，甚至于在对主的认识上面，他都觉得跟主的关系不是那么深刻的。所以一个人他信主的过程会决定到往后的岁月里面，他是持续的往上增长，还是一段时间就软弱跌倒退后，甚至于远离，就放弃这个信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被召的，当一个人有被召蒙召的时候，他一定有使命感，他也知道这个招呼蒙召的重要性。我再举个例子来说，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一到八节里面，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然后就有撒拉弗从殿的坛夹了一块炭下来，然后就沾以赛亚的嘴唇。那个撒拉弗就接着说，你的罪孽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罪孽跟罪恶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里面的罪性，一个是外在的罪行。当一个人很清楚知道主赦免他的时候，他应该从里到外都是焕然一新，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样的人他信仰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清楚，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这是被召的。至于蒙爱的这个词呢，原来是被分别为圣的，是一个圣洁的一群人。而圣洁的里面包含了两个层次，一个是仁义，另外一个是真理。真理是内涵，仁义是行出真理的标准。那这个真理跟仁义怎么知道它是合乎神的要求？就是一定要走在圣洁的标准里面。今天我们这一群人是神创造的， 是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是哪方面的形象呢？是圣洁的。所以这里犹大很清楚指出来，我要写信的这群对象是被主呼召出来的，然后是在主里面被分别为圣的。如果一个人是在主里面分别为圣的时候，他怎么可以随便乱来呢？分别为圣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然后归给神，然后再从神那里领受神所装备造就的，回到我分别出来的地方去影响分别出来的那个环境，这个都包括在分别为圣的范围里面。换句话说，这个圣洁是有影响力的。所以犹大写信给这群被神蒙召又分别为圣的人的时候，你想他是对这群人有何等大的期许跟盼望，盼望这群人不要同流合污，不要随着假教师的教训在那里风吹摇动的这种状况。第三个他又形容的被召的这个人是一个被主耶稣保守的。请你注意到，蒙召跟分别为圣被保守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办得到的，我们个人都不够资格达成这三个，而且都是被动的，都是神自己呼召的，都来自于神。所以既然是如此，我们是在主的保守里面，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就应该学习更深的向我们的主讨主的喜悦。这三点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犹大写信给的对象受信人。我相信犹大这么写是跟后面接着要说的内容是很有关联性的，因为后面的内容是他要责备假教师，要责备在教会混乱圣洁道理的人，要责备那些在教会里面传似是而非道理的人。而且犹大是用言辞犀利的提醒警告跟责备。所以如果今天我这些人都不是犹大以为的是圣洁的人，是被主保守又蒙主恩召的人，请问他写这些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不过是听听而已。所以可见在当时的时代里面，这些已经似是而非的假道理或者异端邪说已经在影响性上面已经成为教会很大的困扰了。犹大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直接针对的对象就是所谓的诺斯底主义，发挥出来的一种表现就是所谓唯信仰论的一个表现。内容是怎么说的呢？一切的东西只有属灵的才是最好的，其他属肉体的都败坏的，所以我在地上行事为人做任何败坏的事情都没有关系，因为我在属灵的里面可以靠着主对付他，所以我的生活道德言语行为再怎么败坏都没关系，因为我注重属灵的追求。请你们注意到这些说法是很矛盾的。我们的主教导人的都是在他的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可是没有想到在初代教会有一群假教师甚至就是异端邪道的人说，我们做尽世界各样的坏事没问题，因为你在身体败坏掉，因为身体就是这么坏，所以他做坏事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犹大在他那个时代他很面对的就是这一群传似是而非的道理的人。那犹大对付他们的时候，犹大是很清楚的指责他们的错，也告诉他们传讲的是错的。所以我们读的第一段的那个经文第一节到第七节的时候，那里就是要告诉我们不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行为败坏走在不讨神喜悦的路上。